为主，你把你自己话要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虽然是空手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但是你真是用你自己话来温养我们，一周一周，一年一年，我们实在觉得蒙了你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把我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如果是两节圣经，应该是1099页，然后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那我们说过，哈巴谷书总共分成三章，第一章呢是说到负担，因为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在原文那个默示应该是翻译成负担，传递神话语的人，神一定把他的话好像一块石头一样放在他里面，成为他的负担，一直等到他把这个负担卸掉。所以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说启示，因为第二意象第二节呢，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第二章第三节，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幻，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然后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那这里中文的末世在原文希伯来原文都是异象，就像我们今天唱诗所唱到的那个意象，就是看见。所以第一章是讲到负担，但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个意象要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懂。所以意象不是难懂，意象是很容易懂得的。而且呢，因为这意象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所以这个意象呢是和日期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最后一章才讲到哈巴谷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原来是一首诗，因为他把他自己完全献上，把那个歌呢交于灵长，所以用丝弦的乐器。那么原来哈巴谷就是丝弦的乐器，那么让我们的灵长在他身上扣他的心弦，他当然就发出音乐来，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就是哈巴谷书。但是哈巴谷书最重要的灵魂应该是第二章第四节，这个是意象，这是我们都要看见。不过这个看见是慢慢的看见，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是 progressive， 是个慢慢慢慢有进步，跟时机有关系。所以你现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第一章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你们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问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而这个意象呢是完全和那个时候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末世这意象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慢慢慢慢的这个意象就应该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么最早最早我们知道说这个意象是发生在金头的身上，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意象是来到了那个整个大人像的小指，这个十个指头那个地方，很明显的主很快的就要来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大的石头要砸在脚上， 所以很明显，如果讲到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巨人的像，那尽头代表时间的起点，那慢慢今天我们就靠近了时间的终点。那么从头到脚，弟兄姊妹，在不同的时候，圣灵就把那个意象向我们开启，越过越明亮，越过越明亮。所以我们已经提过，这里的巴比伦，这里的加勒底人是个统称，是个代表性的。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金，代表世界。圣经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请大家记得，什么叫做世界？凡是能够霸占我们的，凡是能够叫我们因着能，凡是有个东西或者人事物只要取代了主的地位，叫我们圣经可以少读一点，叫我们聚会可以少聚一点，弟兄姊妹，那一定是世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对付世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被世界掳去的。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巴比伦乃是代表那个世界。不过这个世界有好几个版本，所以最早的版本就是哈巴古书第一次的应验。为什么呢？因为哈巴古写哈巴古书的时候还没有巴比伦，巴比伦还没有出现，但是慢慢慢慢的要出现。等它出现以后，你看见巴比伦就把以色列连根拔起，就抛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那个时候这句话就开始应验了。家里的人，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心不正直意思就是说他们根本在站都站不起来。为义人因信得生。那么我们还记得吗？神为什么兴起巴比伦？因为他用了一副猛药，叫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他们都是罪人，因为他们都是拜偶像，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信称义这件事乃是等到主耶稣来日才有的，那可见这个时候巴比伦那个时候不过是影子。那为什么是影子呢？给我们看，没有给我们看见绝对义人，但是给我们看到了相对的义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只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偶像的病就完全治好了，他们能够重建圣殿，他们不知不觉能为着弥赛亚人类的救主降生而回来。他们没有意思，没有想到，明白吗？这完完全叫他们完全没有想，他们回来只以为他们想家，他们回来只以为他们想故乡，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不知不觉的，一面来说他们没有拜偶像了，一面来说他们现在可以宣告神是万一宇宙中的真神，那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来，为着人类的救主来铺路的？如果伯利恒没有重建，如果耶路撒冷没有重建，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主耶稣又怎么被钉死在十字架，钉死在耶路撒冷十字架上？所以很清楚，凡此种种就证明说他们回来了，他们不知不觉回来了。弟兄姊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好像你什么也没有做这个事就成功，好像你本来不是要为着弥赛亚活着，结果你为着弥赛亚活着，你就这样就回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是义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拜偶像，现在已经主把他们的病医好了，但是他们因信得生。怎么会因信得生呢？弟兄姊妹，他们只是很简单顺服神的话回来，他们不知道那个背后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慢慢慢慢他们才回过头才知道说，原来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回来，所以他们当然就因信得生，他们当然就因信而活。所以这是第一次最早最早的应验。所以真正的应验要等到什么？要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才，这个才真的应验，对不对？所以等到巴比伦到了罗马帝国 1.0 版本的时候，那就是雅古斯都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义人就出现了。因为是谁告诉我们的呢？是斯蒂凡告诉我们的。你们把那些预告这个义者要来的先知把他杀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就是明明告诉我们那义者要来，而且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结果你们把他杀了。然后呢，斯蒂凡说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而且把他杀了。那弟兄姊妹，所以可见 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到了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1.0 版本，就是雅古斯读的时候，主耶稣降生了，全世界只有一个义者，伊利麦子，就那么伊利麦子，但是感谢主，伊利麦子，我为了你和我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民来。现在只要我们相信接受他，就怎么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地位，站得起来，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我们这些义人是哪里来的？是一个伊利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所以这个版本什么版本？这个版本是罗马帝国1.0的版本，那是雅古斯都做皇帝的时候。但是真正的叫我们这些人能够成为义人，是因为主为我们在世上流血，因为我们主死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他身体裂开就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靠着他血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能这样做，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是义人。所以就是真正义人的产生乃是因为他的死和他的血。所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2.0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2.0版本的时候，现在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义人果然因信得生。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本来不是义人，本来是罪人，本来我们像比拉多一样，本来我们像提比留意皇帝一样，本来我们就像亚拿或者亚盖亚一样，定他十字架。所以主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这些罪人祷告，明白吗？今天提比留当时可以在一个蜜月岛上统治了全世界12年之久，我们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他怎样陷到罪里面不能够自拔。他迷恋了一个美男子12年之久。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我们主就是为着这些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的主要不要就这么无缘无故就赦免了提比留呢？我们的主能不能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就赦免了这个比拉多呢？不能。所以在后面从12点到3点钟，是我们神亲自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明白吗？如果光人钉十字架不是救恩，就神把他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被击打苦害了，是因着我们的缘故，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所以感谢主的子民，如果不是因为神呢听他儿子的祷告，所以神要在十字架上要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果然能够两全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爱的故事，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些人就是义人，我们就得这个地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清楚吧？好了，我们上一次呢我们也讲到罗马帝国3.0的版本，所谓罗马帝国3.0版本就是指说现在坐在宝座上的是尼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皇帝是很重要判断，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他的地位的。什么地位呢？就是当启示录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明白吗？这个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知道敌基督的数目是666，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将来敌基督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了，当保罗写他书信的时候，13封书信里面有11封书信是在尼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写的，明白吗？好了，那么所以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就是虽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那个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神需要兴起像保罗这样的人，他能够把义人